微博影视大会被冤枉狼洗版，网友声援超64万。突发9名中共高官同日遭整肃，子女惹大祸。台防长 F-16V 战机最新进展，乌克兰开售武器，海外办事处揭露惊人计划，完成安培位置，高市祖庙亲上火箭挑战金正恩。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4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日前2025年微博世界大会在北京举行，整个直播平台被冤枉龙三个字洗版，网友持续为冤枉龙发声评理。11月3日，该大会在北京举行，官方宣称当日有98名明星同53名行业明星出席。作为影视圈年度大会，杨幂、刘宇宁、黄鹤棣、白鹿、张凌赫、刘宇、侯明昊、杨超越、黄晓明、毛晓彤、李兰迪、欧鸿、沈月、黄玉文俊等出席。大陆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该大会的直播平台被冤枉龙的支持者洗版，留言处都是冤枉龙的名字。有人说，生而为人，向阳而生，如儿有奖吗？小鱼的天空会亮吗？还有意难平，看监控不看电影了，还有什么好看的？感觉没有，不看倒闭，你们自己玩呢。大家飞急力往一处洗。海外网友说，感谢场内的战友，北京广播电视台官网、 YouTube 频道亦有微博直播世界大会，可以去那里留言，替冤枉龙在国际发声，好感动。场内的网友好勇敢，大家一起禁语都是勇士，你们真是不错，内外一起抵制，总会天亮的。9月11日凌晨，冤枉龙在北京阳光上东屋苑离世，案件疑点重重，中共官方快速以排除刑事嫌疑结案，并封禁一切质疑的声音，引起舆论的怒火。冤枉龙离世后，献出中共权贵集团、娱乐圈大佬利用娱乐明星、歌手洗钱、掩护军火走私和贪污，甚至同耸人听闻的活摘人体零件存在关联。其经纪公司天娱传媒等权贵公司利用演艺圈布下的蜘蛛网相当惊人。网络爆料指，冤枉龙长期遭受监控和虐待，他还掌握犯罪集团的罪证等，其中涉案人包括导演、编辑、资本大佬、制片人、演员、歌手以及天娱传媒掌控人新奇、经纪人杜强等。9月20日，有网友通过全球性非政府组织 AWAS 发起要求还冤枉龙公道全球联署，截至北京时间11月4日早上，已有643532人声援。大陆网友除了在网络社交媒体各平台留言为要求还冤枉龙公道外，还有很多的人寄信给北京各大政府部门，要求当局立案彻查真相，表示无论几大的压力，有几复杂的背景和利益，网友会持续坚持，被这个名字再次被世界睇见，冤枉龙未曾被忘记。现时透过冤枉龙案睇清中共本来面目的人越来越多，民众相继加入了推出中共党团队的大潮。截至发稿，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公布的三退人数已经达到4,593,3268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对住个 mon 睇新闻，咁你对眼有冇觉得好攰、胀痛，甚至有时攰到眼睛撑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俾大家。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 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日前，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刚结束，央行前行长易纲等九名退休省级高官被一次性免去职务，引发震动。当局一口气宣布九名高官去职，被称史无先例。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有消息指出，这些高官被处理是因为其子女不愿回国。香港星岛日报11月3号报道，按照惯例，中共退休省部级高官通常会继续担任全国政协专委会的领导职务，在任期中被撤换的情况非常罕见，而且是九人同时被罢免职务，其中易纲、王荣系正部级，张耀林、张杰、曹慧星等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全国政协常委或委员的职务仍然保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大陆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考虑，进一步要求在国外留学的省部级干部子女毕业半年后必须回国，否则父母将调整领导岗位。据了解，全国政协这九名高官有些子女已在当地扎根，不愿意回国，好像易纲本身就是海归派，曾在美利坚大学任教，据称他的仔在美国出生成长，而这个正是成为他被处理的导火线。之前上海一名59岁女副市长被罢免职务，盛传亦是因为子女不愿意回国。爆料指出，中共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内部就有明文规定，凡省部级以上官员其配偶或者子女获得外国居留权或者加入其他国家籍，一律不得担任关键岗位。尤其近两年当局明确下令，在海外就读的省部级子女毕业半年之内必须回国，否则其父母需降级或者罢免职务。过去中共内部的裸官问题极其严重，党校教授林哲曾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出现了118万名裸官，其中4000人潜逃，带走500亿美元，而现时又过去了20年，真实数字恐怕更惊人。外界认为，这次九名高官被集体罢免职务，不是反腐败，而是反逃，而且矛头直指中共最高层的权贵精英。这个在中共内部无异于是一场政治地震。日前，台湾 F-16V 战机交付终于有了最新进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11月3号在立法院表示，美国正全力加速组装 F-16V 战机，最快明年就能看到战机飞返台湾。顾立雄透露，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中，目前已有50架在美方生产线上组装，正采用两班制，每日20小时不间断生产，预计今年底会完成其中10架的组装和飞机试测。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就能交付台湾。顾立雄强调，国防部持续加大工程项目管理，维持美台紧密沟通，并加强里约监督，确保各项的军购案如期完成，以提升台湾自我防卫作战能力。顾立雄表示，目前不敢确定66架 F-16V 能否全部在明年底交付，但美方正全力赶工，台湾军队将持续掌握进度，确保交付顺利。同时他亦提到，在台湾付款方面有严格控制，避免在装备未交运前支付过早款项，自2024年起已采取缓付措施。 国防部强调，美台双方通过各类会议严密监控军事采购进度，并根据生产情况修正付款期程，确保台湾权益受到保障。路透社报道，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乌克兰在西方伙伴的帮助下，正大力发展国内的国防工业，以抵御俄罗斯的进攻。11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在今年内在德国柏林和丹麦哥本哈根设立武器出口和联合武器生产办事处。乌克兰能够出口的武器包括海军无人机和火炮系统等。我们将联合生产和出口我们能够出售的武器，以便为我们内部那些资金不足的短缺武器筹集更多资金。乌克兰在战斗机和防空系统等武器方面仍然依赖盟友，但在发展无人机和导弹的项目方面已取得进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始大规模生产国产导弹火烈鸟和鲁塔。一个乌克兰代表团下个礼拜将访问华盛顿，就一项美乌无人机交易进一步磋商，几乎希望这一项交易能够加强和川普政府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意味着乌克兰不单止在战场上持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亦在度积极开拓国际武器市场，为战争筹集更多资金和资源。观众朋友，你是怎睇乌克兰设立海外武器出口中心的举动呢？这个会改变战争的格局吗？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呢。11月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要求北韩归还遭绑架的人质集会。高市早苗表示，希望两国领导人能直接会面，达成具体成果。高市早苗决心在任内突破僵局，解决日本人遭绑架的问题。在高市早苗就任后，以两度会见遭北韩绑架的日本人家属。第一次会面是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日本期间，川普曾表示，我们同高市首相感同身受，这份强烈的情感令人动容。你们知道我曾造访过这里，和部分的人士见过面，他们期盼亲人的漫长岁月仍在度持续如此漫长。高市早苗强调，解决遭北韩绑架的日本人问题是他任内的首要工作之一，会穷尽一切必要手段处理这项关乎受害者性命和日本主权的问题。高市早苗誓言将完成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使命。北韩方面尚未公开回应高市早苗的会谈请求。20多年来，有多名日本首相尝试就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举行会晤，但从未获得朝方的回应。2002年，日朝两国曾举行过一次首脑会晤，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到访平壤，同时任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晤。在那次会晤中，北韩首次承认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曾派遣特务绑架了13名日本人质，利用他们来训练北韩间谍，学习日语和日本习俗。高市早苗上任不到两周内，出席了东盟峰会、美日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等重大外交活动。据日本新闻网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高达 82%， 在历代新首相内阁中排名第二。观众朋友，你是怎睇这一次高市早苗上火线挑战金正恩的举动呢？你认为高市早苗可不可以在任内突破僵局，成功解救被绑架的日本人质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